上次说到鲁提辖拳打镇关西，打着打着镇关西躺在那儿不动了，旁边的店小二还以为他睡着了呢，实际上已经没气儿了。
鲁达一瞧，哎，这小子怎么不动了，仔细一端详，
嘴唇也青了，脖子也软了，眼神也定了，抬头门也开了。
鲁达心想，坏了，打死了，我原来寻思打他一顿教训教训他也就得了，没想到这小子外强中干，这么不禁打，他这一死，这可是人命一条啊，人命官司不好打，洒家得进监狱，我要是进了监狱，他娘的连个送饭的都没有，嘿嘿，干脆我走了算了。想到这儿，鲁达他站起身来，用手指了指镇关西，
张秃，你倒是起来呀，嗯，跟你这提辖装死，
哼哼，你装死也躲不过去，我告诉你，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，
等你起来，我明天还来接着打。
鲁达这一边用手点或者一边骂着，一边就扒了众人往外走。
哎，闪开闪开，醒过醒过。
他愤愤然是大踏步而去。
这儿呢，围观的这些人愣了半天，谁也没敢动，都瞪着眼睛在那瞅着。不少人心里合计呀，我听人家说光棍字号都讲究自个儿跌倒自个儿爬嘛，咱可别过去掺，一掺显得人家不英雄了，哎，得让人自个儿爬。瞅了半天，哎，我说怎么他还不起来呀、啊？他该自个儿爬不起来了吧？这功夫肉铺的几个伙计可就过来了，蹲起来仔细一看，用手往鼻子这一摸，出气儿进气儿都没了，再摸手脖子，脉也不跳了。
哎呦，郑大官人，郑大官人不好了。
那还能好吗，都没气儿了。
这阵四周的人这才呼啦的一下子就都围上来了，鲁家店的那店小二也过来了。店小二到跟前一看，这郑屠是确死无疑了。
店小二心里合计，哎，郑大官人呐，您呐就是装硬汉装的，您要像我似的呢，让他一个嘴巴子打得转六圈，然后就老实了，那也就得了。您吧偏还喊打得好，你越喊打得好，他越打，他越打您越喊好，打过劲了，哎，我这信儿也不能送了，赏钱也领不着了。他还惦着这领赏呢。
伙计们把郑秃的尸体马上七的火的就抬进了肉铺，临时把这死人跟那生猪放在一块儿的，
告诉他的家属，报告当官，官府派仵作验尸，魏州知州呢马上就报到了小中经略相公府。小中经略相公一听说鲁达伤了人命了，也只得同意知州缉拿凶犯。这知州啊，先到鲁达住处搜查，后问鲁达的邻居，又问郑屠的家属，郑屠的邻居，多方干政，地方理政，折腾了足有两天，最后下来了加急的海捕公文，捉拿罪犯鲁达。
郑屠这一死啊，有些个过去受过他的欺负又不敢惹他的这些平民百姓们，这心里边好像吃了八副顺气丸一样痛快，有的打酒买肉，有的还放鞭放炮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，
鞭炮这一响，邻居们纳闷啊，哎，我说怎么回事，不过年不过节的放什么鞭呢？这家呢还不敢明说啊，这个还得、哎、那么回事，这个是我二舅母过生日。
哦，
哎，二舅母过生日也不应该放鞭呢，这都挨不上啊。他们哪知道啊，这是鞭炮齐鸣送瘟神，此处少了一个作恶人。
鲁达呀，他打死镇关西之后，急匆匆回到自己的下处，收拾了一些银两和衣服，打了一个小包裹，斜肩一背，提了一条齐眉短棍，片刻没敢停留，离开下处，出了南门， 顺大道而行。他一边走着，自个儿心里边想啊，我上哪儿去呢？现在我是一个打死了一条人命的罪犯呢，上谁家也得给人家添麻烦，干脆吧，我呀就顺着道走，过一天算一天，走一日算一日，天高地广，到处可以安身，人世宽阔，哪里都能谋生。此时的鲁达真如同一只失群的孤雁，又好比一条漏网的鱿鱼。此时正所谓慌不择路，寒不择衣，饥不择食，贫不择妻呀。他漫无目的的慌乱赶路，走了约有20来天，这天来到了代州雁门县。这个地方虽然是县治啊，但是从这街市上的繁华景象来看，不亚于州府。鲁达走进城里边，东瞧西看，心里边正合计着，今儿个我住哪儿呢？我是住在这儿啊，还是赶出城去另找个村镇住下呢？哎，他忽然发现在十字街那儿围着一伙人，正在那看墙上的告示呢。鲁达也走过来了，在人群外边一站，他往那墙上一瞧，告示上写着好多字儿，这些字儿啊他只能认识10之2/3，根本念不上句儿来。他娘的，写的什么呢？哎，这里边怎么好像还有我的名字呢？鲁达正在这琢磨的功夫，在鲁达前面有两位看不告的。这两位啊有个毛病，看不告啊还得念出声来。其中有一位在那自言自语的念上了：代州雁门县依奉太原府指挥使司，该准什么州文字？那叫什么州？田州。去个屁的，田州怎么底下还有个月字呢？那旁边还有三点水呢，你看那熬粥没水能行吗？底下那月字呢是肉月，当肉讲，这是田州带肉的。旁边一位又说了：得了二位，那个念魏，魏州在陇西啊。就是嘛，你看我说不能念田州嘛。该准魏州文字捕捉打死正者犯人。哎，不对，者字那上面还有个师呢，还有个师呢，打死嘛，姓正者被打死，那不就成死尸了吗？活着叫人，死了叫尸吗？旁边那位又说了：哎，那个念屠，这人呢可能是个杀猪的，屠夫之屠嘛。哦，屠啊，捕捉打死正屠犯人鲁达，继系经略府提害。提害？哎，不对，那害在旁边那不还有个车呢吗？那打完了他还不坐车跑啊？不对，那个念侠，提侠，他是武官名啊。提侠呀，提侠，如有人停藏在家食宿，与犯人同罪，若有人捕获前来，或首告道官，只给赏钱1000贯文。哎呦，这小子可值钱了，1000贯呢。鲁达一听，他娘的，这是捉我的告示啊，贴到这儿来了，真快啊，我人刚到这儿，这告示就到了。正这功夫，忽然有人在鲁达身后一拍他：哎呀，张大哥，你怎么到这儿啊？快来快来快来快来。这个人扯着鲁达往旁边就走，鲁达还没看清这人什么模样呢，已经被拉到旁边一个小胡同里来。到这小胡同里边，鲁达停足站稳，就听这人说：鲁提辖，你好大胆子，那是捉你的告示，你怎么还在那站着看呢？鲁达这阵才仔细定睛一瞧，面前站着的正是在魏州潘家酒楼上遇见的那个金老汉。
哎呦，金老汉，你怎么到这儿了？你不是回东京了吗？
哎，提辖，那天呢，我们爷俩呀坐上车离开魏州之后啊，我这心里边就合计呀，这要是郑关西知道喽，还不得顺着往东京这道上撵呢，真要是撵上，那我们爷俩还活得了吗？嗯，您又不在场，非要了我们的命不可呀。当时呢，我就多了个心眼儿，我让那赶车的拐了个弯儿，走岔道，偏北就下来了。这一来呀，还对了。这住店的时候啊，就碰上了一个在东京汴梁的老邻居，他呀现在正经商，一看我们妇女这种境遇，他说你就回了东京能干什么呀？最后他帮我们想了个路，就把我们爷俩呀带到这代州雁门县来了。他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赵员外，这赵员外是这一代的大富户，这个人呐很讲义气，也会练武，家臣万贯，为人又老成，经过这老邻居从中作美呀，就把我这女儿啊给赵员外做了外房了。赵员外呢给我们妇女买了一处房屋，现在我们爷俩在这儿也算是安居乐业了。我们爷俩能有今天呐，这都多亏了您的搭救啊，不是您，你说我们爷俩能活到现在吗？恩人呐，您怎么到这儿来了？
哎，鲁达说你没看那布告上写的吗？你们爷两个走了之后，我就去到那状元桥畔，把那个天杀的郑屠给打死了。我怕官府捉拿，只好逃出了魏州，没想到今天在这儿又和你相逢。哎呀，恩人呐，咱别在这儿说了，快点到我家去吧，小女正在家里天天叨念着恩公呢，走吧走吧。哎，你不怕洒家连累了你吗？
哎呦，提辖，您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呀？您把我们妇女看成什么人了啊？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为我们摊的人命官司，到我这儿了，我还怕您连累我？那我还有人味吗？啊，快跟我走。
金老汉拉着鲁达就来到了他的家里。这是一个小厅院，后面一座绣楼，楼上是金翠莲住，楼下是金老汉住。老头领着鲁达直接上楼，一边走是一边喊：翠莲呐，翠莲呐，你看谁来了？
这个功夫就听见金翠莲在屋内搭话：爹呀，谁来了？
随着话音，莲龙一挑，走出来了在潘家酒楼上卖唱的那位女子。
鲁达定睛一看，这金翠莲跟在酒楼上卖唱的时候那可是截然不同了。现在头上青丝发盘如意髻，金钗斜插，红袖袄，绿罗裙，翠袖巧裁，脸上青湿官粉，浅点胭脂，下如出水荷花，雾罩海棠，柳眉下一双秋波，闪闪有光，神采照人。这人的容貌光彩，精神气质往往跟他的心情际遇有着直接关系。所谓笑一笑少一少，愁一愁白了头，大概就说的是这个意思。此时的金翠莲比在潘家酒楼上的时候那起码又增加了四分姿色。金翠莲一看见鲁达，赶忙上前来道一个万福：
哎呀，真没想到是恩公到了，快请到屋中坐。
哎哎，好好好。
鲁达随他们父女两个来到楼内端然坐下，这金翠莲又重新给鲁达见礼。
鲁达一瞧，哎，快不要这样，一件小事不足挂齿。
金老汉说什么？天下，这可不是小事啊，因为我们妇女摊了人命官司了，弃官逃走了，我们妇女差点死在那郑关西的手里头，怎么能是小事呢？
天下呀，
我们做梦啊都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。没别的，恩人到此了，我得先好好招待招待您。我呀这就去街上给您买点好吃的，再打点酒，我知道您好喝，您老远的到这儿了，我得给您接风洗尘。 您在这儿坐着啊，翠莲呐，你陪着提辖在这儿说话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
老头这就要走，鲁达一听，
我说金老汉，这个，你住什么地方？
啊，我呀，我就在这楼下。
金老汉，我走你那屋里边再看看怎么样？
啊，那好，那好。
鲁达为什么要上他那屋呢？他在这绣房里边坐着觉得别扭，他一看这屋里边雕花床、红罗帐、绣花的座墩、闪光的被褥，这梳妆台上摆满了胭脂、香粉等物。那时候虽然没有影视明星高级系列化妆品，却也都是彼时彼地的一流东西。这屋子里面充满了脂粉香气。鲁达心想，老头一走，就我这身儿在这屋子里边这么一坐，他怎么觉得有点那么不搭调，我得想法挪个地方。所以他想出这么句话来。金老汉倒没想那么多，您要到我那屋去看看呢，好，那您跟我来。翠莲呢，走，一块上我那屋。鲁达跟着老头就下了绣楼，来到楼下老头的住处。这屋里边东西摆设虽然并不华丽，但是看着都很干净整齐。老头的一张床，两把太师椅子，一张八仙桌，迎门的墙上呢垂着两扇黄布帘儿，这帘儿下的桌子上摆着一个香炉，炉内还有一点残香在那儿轻轻慢慢的冒着烟。提辖，您快坐下坐下。翠莲呐，你陪着提辖说话啊，我这就去上街买东西。金老汉转身出去了，鲁达坐在椅子上，金翠莲给鲁达沏过来一杯茶。提辖，您喝茶。
好好。
鲁达看了看那两扇黄布帘儿，
这个供的是哪位尊神呢？
金翠莲一听笑了，提辖，这是供的您呐。啊，鲁达一听，怎么供的我？说着话，金翠莲把这黄帘一撩，里边呢是一个牌位，那上面写着救命恩人鲁提辖之位。提辖，我们父女两个在这落脚之后啊，第一件事儿就是先把您写个牌给供在这儿了，每天早晚两遍香。我爹说呀，让神灵保佑提辖做大官发大财，事事顺心，处处如意。我爹说啊，像您这样的好人呢，一定能有好报。
嘿嘿，人倒是好人，报却没得什么好报，撵得我四处跑，这就是好报。嘿嘿，哎，你们父女两个倒也是有心之人呐。
我爹老说呀，这辈子也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您，真巧今天就碰上了。
就是啊。
两个人正说话的功夫，老头把东西买回来了，有鸡有肉还有好酒一坛。
现在这鲁达赶了一天的路，是又饥又渴，此时见了酒肉，比往常更有加倍的感情。
爷儿两个陪着鲁达在这就饮酒吃喝之际，金老汉就说了，
提辖呀，您这儿打算要上哪儿去呢？
金老汉，现在我是天涯海角，到处都是我的安身之处，走哪儿哪儿是家呀。
提辖呀，您听我的，走到这儿啊就别走了，这儿就是你的家了。
你让我住在你们这儿吗？那哪行啊，官府中正在缉拿我，住到这儿会给你们找麻烦的，我明天就走。
提辖，您要是有个安全可靠的去处，说到的那个地方可以高升可以发迹，小人我不拦您。如果您要就是四海为家，我劝您呢就哪儿也甭去了。我跟您说，我女儿找的这个赵员外呀，也是个好人，热心肠，助人为乐，远近众乡亲那都是众口称赞。我们爷儿俩到他这儿之后啊，就先谈了我们的遭遇，当然了那就得说出您来了，他呢对您的见义勇为 那是佩服的五体投地。昨儿个在街上看了抓您的布告，他还说呢，他说这个鲁提辖是当今的一条汉子，他把郑关西给打死了，也不知道罪位跑哪儿去了，他要是到我这儿来呀，那我就收留他，我佩服他的为人。您看昨天他这么说的，今儿个您就来了，您说这不是神差鬼使吗？哎，这是您的好心好报，老天爷让您来的，所以我说提辖您呢就别走了。
我不走了，你说的那个赵员外他敢收留我吗？
那怎么不敢呢？他昨天就那么说的。哎，他昨天说归昨天说，今天我真到了，恐怕那赵员外未必真敢收留了。话刚说到这儿，就听门外有人说话，
谁说赵员外不敢收留了？
嗯，鲁达一愣，老头说，你看你看你看，说着说着他来了来了。
金老汉和金翠莲这爷儿两个刚刚站起身来的功夫，一看从门外走进来一个人，这个人30多岁，头戴方巾，身着团花蓝衫，足蹬绣云履，五官端正，三绺短髯，神态气质精明飒脱。
金老汉赶紧给鲁达指引，提辖呀，这就是赵员外。赵员外，您所说的想见还见不着的那鲁提辖呀，哎，就是此位，他来了。
哎呀，久仰久仰，真是相见恨晚呐。
说着话，这赵员外向鲁达拱手一揖。
鲁达说，哎，哪里哪里，员外大名我也是早有耳闻了。
好，快快请坐请坐。金老汉这是又搬座位又找酒碗，四个人正好一桌，坐在这儿一起饮酒。金老汉当着赵员外的面把鲁达到此的经过一说，又说鲁达怎么还想走，他们父女执意又要留，最后说了，赵员外来了就听您的了。
赵员外说，鲁提辖，既然到我这儿了就别走了，我可不是背地里说留，见了面就不敢说留的人，早就佩服您的见义勇为，豪杰气概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，听说您武艺超群，正想有暇向您请教请教，既已到此了，您就不用见外，您救了翠莲妇女，也就是对我有恩，我看这样，这个地方房屋狭窄，居住不便，您就跟我到我的七宝村去吧，到那儿呢先闲住些日子，解解一路上的劳累，也避一避街上这只抓您的风声，过些日子呢我再安排您的去处，您看如何呀？
鲁达一听这位赵员外是一片真诚啊，他心中也颇受感动。
赵员外，鲁达是个粗鲁人，而今又是伤了人命的罪犯，与员外再次相识也是三生有幸，既然员外肯留，日后有用鲁达之处，鲁达绝不推脱。
好，
鲁达跟赵员外在这一边喝一边说，一边说一边喝，越谈越投机，越唠越近乎，最后呢赵员外与鲁达一起就来到了七宝村。这七宝村呢距雁门县10里路，一走就到。到了赵员外家之后，赵员外马上命人先给鲁达换了一套衣服，然后又是一番盛情款待。这个赵员外的后花园有个练武的场子，每天这位员外都到这儿来活动活动，这位赵员外也好使枪弄棒，鲁达这一来可以说是逢着知音了，赵员外特意把他请到这个练武场地，向鲁达请教枪棒技击之术，要向鲁达学几招武艺。这鲁达呢是个直性子，看赵员外对他很好，一片感激之情，所以赵员外想向他学什么他就教他什么。就在鲁达到了七宝村的第三天的晚上，赵员外跟鲁达两个人正在后院这练武呢，那金老汉气喘吁吁顶着一头汗慌慌张张的就跑来了。
殿下，赵员外，不好了！
出什么事了？
大概是官府中知道鲁提辖呀到了雁门县了。
官府中知道？官府中怎么知道的？
那天呢，你们俩从我那儿不是走了吗？我们那儿那李正啊，就上我那儿去了。他问我，在街上看布告的时候，你抓着叫张大哥的那个人上哪儿去了？我说他走了，他做买卖经商上东京了。那李正就说了，你那张大哥有人在背地里听见你称呼他叫鲁提辖，是不是那逃犯呢？你看我跟提辖在那胡同里边说话呀，准是让坏人给听了去了，报了官了。我一听这话，那我不能承认呐。我说这是哪儿的事儿啊，那逃犯我敢留吗？那李正后来就又说了，赵员外领着一个人走了，有人看见了，那人是谁呀？我说那赵员外认识的人多了，那我哪知道啊？那李正说，好吧，听说那鲁达到这一带来了，到了这儿他跑不了。完了之后啊，那李正啊他就走了。第二天呢，哎呦，这县里边可就吃紧了，挨家挨户的搜查呀，不在户册的人呢一律严加盘查。我又听说呀，说这县城完了啊就到四乡来查，要是到四乡来查的话，这七宝村是在必查之内呀。我一听这信儿啊，赶紧就跑来了，先给你们送个信儿，你们好有个准备呀。鲁达一听这个话，那如此说来我马上就走。
赵员外说，慢，这阵走可不行，此时查你正紧，你一走必入罗网。提辖，
我倒有一个办法，可使提辖安然无恙，让官府查不着找不到，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
哦，这是什么办法？正是员外一席真诚话，鲁达绝处又逢生。